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31节，大卫为着要防备他的保守他的命，他出奔。当他去出奔的时候，好，有一个大卫的，本来大卫的谋士，大卫的靠者，名叫做亚西多夫。我们看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祷告，祷告了之后啊，好，很妙啊，看啊，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就看见了亚基人护狮子还是筛狮护狮，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迎接大卫。大卫对他说，你若是与我同去，必得罪我，你若回城去啊，去顺服亚沙龙，你即使在那个地方好像做间谍一样，你就在那个地方啊，好像外面看起来好像你是顺服亚沙龙，可是你在那个地方啊，要来抵抗阿基多福的诡诈的鬼魔。那这个大卫的朋友啊，护士果然听了这一个大卫的话，他就回去，他就回耶路撒冷，在亚沙龙底下来欺负亚沙龙，借着这个方法，他要来破坏他的这一个 the counteract， 就来破坏这个阿基多夫所出的好的旨意。那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17节里面就看到了，在不是17章里面就看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亚基多夫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好的这个计划。大卫刚刚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基多夫对亚撒冷说，你现在赶快找你的军队啊，赶快去追，可以把这个大卫攻下来。亚基多夫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好，可是神又是听了大卫祷告，一方面大卫也尽他应该尽的本分，把这个护士送这个护士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去，能够好像在外表上做这阿撒郎的这个谋士一样的。所以啊，护士那个时候就告诉亚撒郎说，你现在不要去，因为这个大卫啊实在是很有办法，你不如啊召集以色列众人来，然后你自己亲自出马，你带领这以色列军队啊，你赶快，你现在不要只带10000多人去打他，因为这个大卫很有力量，那你应该召集更多的军队，然后你自己亲自出马，你做这个军长，带领他们去打大卫，那这样的话你一定成功，你把大卫杀掉了那不是更好吗？其实亚西多夫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准备好，其实亚西多夫的想法就是，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你马上追他，可能把大卫的这力量消灭掉。可是父士为了要帮助大卫，给这一个亚撒龙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说你等啊，等到你召集更多的军队来，意思就是说时有机会，给时间大卫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军队来反抗。这个护士的本来的计划就这样。可是很妙的啊，因为神听祷告，我们看这里圣经讲了一句很妙的话，撒母耳记下17章第14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护士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什么原因？这是因耶和华建议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神啊，能够使用这些人，不同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大卫也会用人，他的神赐给他的这个头脑去想一想。OK， 昨天呢，有人问我啊，我们看这件事啊，其实大卫啊已经把他的这些可以说是间谍啊， 第五纵队安排在耶路撒冷，在阿萨龙的这一个军队里面。所以大卫已经安排好啊，叫护师在那里啊出主意，然后有什么计划啊告诉大卫所安排那里间谍。那这里啊的间谍怎么样，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护师晓得这件事之后，他就去告诉祭司撒笃和阿比亚他，把所发生的这个计谋通通讲出来了，而且他也告诉这个祭司说，我的计划就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赶快差人去告诉大卫，叫他赶快今天晚上啊要过约旦河那边呢、啊、不然的话你要被他们吞灭。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看第十一节，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稳罗底那里等候，不敢进城。你们今天早上看了、啊、稳罗底就是其中一个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水源的地方啊。好，第十八节说，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撒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呢就说，说大卫的这个间谍啊跑去藏起来了，那里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阿撒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阿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这个妇人撒了谎。其实妇人是把他们放在他们口井里面，一口井里面把他们盖住的。可是那个妇人说，他们已经过了火，仆人找他们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一个妇人呢，为着要拯救阿西马斯和约拿丹，为了要帮助大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杀了我。首先这个谁问了我这件事？其实这件事啊，不只是发生在这里，也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说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讲很好的两个例子，很好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命令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啊，看到犹太人生孩子，男的要把他马上把他搞死。可是这两个收生婆不做，而且他告诉法老说，很奇怪的，我们每次替这个希伯来人收生啊，我们一到的时候孩子就生出来了，他们没有骗他。可是、啊、神支付了这两个收生婆，给他们建立家室，并不是主要，并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为着敬畏神，虽然他们撒谎，他们主要是敬畏神。还有一个例子，我大概什么时候提过？对，当我看约西亚记的时候也提过，就是那个妓女拉合，当犹太人派了两个侦探去看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的这个政府的人要抓这两个人去杀，可是妓女拉合啊，看出神已经把耶利哥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他把这个两个探子带到楼上去，把他盖起来，藏起来。那当耶利哥人来找这两个探子的时候，你们说，哎呀，他来没有错，可是他已经出门去了，你们赶紧追赶他们，其实他是骗他们。好，这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提过，其实圣经给我们看的一些原则，像这个原则，圣经要用普通的话讲出来很难讲。可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什么，所谓我们中文大概把它翻成说，两害相权取己轻，就是说啊，其实是两条路啊，这两条路就是恶，你这样走也恶，这样走也恶，你撒谎是恶没有错，不是从来没有说撒谎是好，撒谎是恶，可是你不撒谎，另外一个是叫这些人死掉，这个是更大的恶，所以是选择是更小的恶。圣经里面从历史书里面 让我们看到这些原则上的应用。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一个推销什么健康的，不过是告诉各位啊，因为中国教会从今年开始，要出刊了这一个华人神学期刊，目前是每一年要刊两期，就是这个说世界和华人福音会议中心联络处香港出版的，那他们第一期啊应该是出来了，我还没有看到，我应该是出来了，今年的六月第一期出来，那第一期里面呢他们叫我写，所以我写了一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啊，讲到我们如何要应用圣经里面的这些资料来做伦理上的抉择，几个原则，写了一分多，一万多多字。如果各位有兴趣啊，可以去看。我那里讲到怎么用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资料啊，圣经说所有的这些资料去做我们伦理上的选择。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原理。这个原则其实在圣经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OK， 所以这个从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事。那既然呢神使这亚撒龙没有听亚西多夫的好的计谋，可是听了这个父师其实是为大卫好的计谋，结果亚撒龙真的是自己出马去带人去追咬大卫，也就因此亚撒龙就被杀了，在打仗的时候亚撒龙被杀，所以这个就平静下来，那结果大卫就复位，他回到这一个就回到国家里面来了。那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呢，底下所讲的是讲到所有这些除了这亚撒龙的背叛之外，还有一个示范的背叛，就是这些事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啊，整个的一个的从大卫犯罪以后神所说的话是没有错，因为你犯罪缘故，从今以后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从那里就一直的可能救主就领号下到这边来。好，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啊，是讲到大卫的衰微，那底下从21章底下那里啊，其实是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一个附录，等于一个附录，我现在想要最后跟各位谈一点啊，这个最后大卫最后的话，再加上这个大卫的赞美的诗歌，其实这首诗歌是在这个讲到大卫的品德，讲到这一个OK 大卫所写的诗歌，那我现在想要跟各位谈到神的统治的问题，就是神啊，你没有办法逃脱他，你犯罪，你做不应该做的事，神的审判会临到。第一，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饥荒，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1-3年，大卫就求耶和华，耶和华说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的家，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啊，基遍人是什么呢？原来啊，本来这些犹太人跟基遍人有一个定了一个约盟约，我们要把你留在那里，根本不会把你杀掉。可是因为扫罗根本就不听，就没有尊重这些事啊，就把这基遍人杀掉。因此啊，神的审判，你对人家所有的应许，你跟人家所立的约，你不遵守约，在神面前是一个可怕的事，神要审判。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神的统治，神的审判是什么？就是在24章所记载的大卫去合数以色列人。 我们看第24章，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的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那我们看啊，在历代志上第21章也讲到这件事。历代志上第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试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间的首领说，你们去试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怎么样。那第撒母耳记下第24章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叫他吩咐大卫使他吩咐人去试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人数。那问题来了，有些人说，那到底大卫去来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人数，到底是神激动他做的呢，还是魔鬼激动他做的？一个地方是说神，一个地方是魔鬼，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那里，大卫啊就愤怒约押说，就是那里元帅了，你左边以色列众支派去算算看到底有多少人。各位看第3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子我王亲眼看见，我子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好，再看第10节，大卫试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请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我们看了这些事之后啊，看了这里所讲的这几点之后，到底大卫为什么缘故，大卫的动机，大卫数点人数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刚才看了几节圣经，他的动机在哪里？他想要数神，又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做，对不对？那大卫数点百姓以后，他心里自责，什么意思？他数点人数不只是为着要他的行政上，为着要他的行政上的目的，他乃是自夸。大卫就是自夸自己，自大，你看我有这么多人管我可以管。他这种自大自夸的心呢，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撒旦来激动他去做，没有错。可是为什么缘故，撒母耳记下24章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激动他做呢？我昨天跟各位提过了，犹太人常常啊所说的，如果神不去拦阻这件事啊，他们说神允许的，神不去拦阻这件事啊，就是神做的，犹太人说过，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不然的话有很多圣经啊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样子。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说啊，如果神不去拦阻，就是神激动去做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啊跟这个列在世上摆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晓得其实撒旦叫大卫自高，他为什么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自高自大，他要去做，神没有拦阻他。所以以色列的说法就是说，撒旦激动他，一方面他也可以说是神激动他，叫他去试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可是我们又看到啊，就当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跟拔示巴犯奸淫罪一样，当大卫悔改，真悔改以后，神赦免他的罪，可是那个审判罪的后果临到大卫身上。这里一样，我们又看到一个例子，大卫悔改，第10节，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大卫试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他真的悔改了。所以神就叫先知加德去告诉这个大卫说啊，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面斋，随你选择一样。就是说啊，神赦免你的罪，可是这个罪的后果你不能逃脱。所以神说，我这样三样之了，让你选择。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还是要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或者是你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呢？你随意选择吧。可是大卫啊，还至少认得一件事，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你的手里。他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他最好，好，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叫耶和华怎么做？认为说，耶和华在审判里面还有他的什么东西，还有他的这一个恩典在哪里？那这件事做完以后，好，神就降瘟疫来审判，就说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些人死掉了。可是到最后啊，大卫要献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点上我们千万不要忘掉啊。大卫就想要 OK， 我们看第十八节，24章18节，当路加特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素人亚劳拿的谷堂上，那个叫谷是吧，河堂上跪下，逐一座坛，就那里献祭。所以大卫说，好啊，要去向神献祭。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去找他，找这个亚劳拿，告诉他说，哎呀，我要在这里逐一座坛，这个坛我在这个地方呢，要来献祭给神。这个时候亚劳拿对大卫说，哎，你要用的用就拿去吧，你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拿去献祭，这里还有牛可以做你的燔祭，又有对其他的这一个打铃的器具和套牛的这轭，你可以当柴烧，这样子做你可以奉献给神。可是大卫讲过一句话，第34节，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是大卫说啊，如果我真正的要献祭给神的话，不能够白得的东西献给神，没有用，所以我愿意付出代价。一样，我们今天呢侍奉神，我呢不要告诉神说，神啊，对我一点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我可以做，要付出代价的事我不会做。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奉献给神，我们需要肯付出代价，这是大卫叫我们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他遵从神的时候，神祝福他，可是等到他犯罪之后啊，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神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犯罪的后果逃脱不了。因此千万不要，有些人常常有人想说，嘿，我如果能够，有些人说啊，有些人呢很从小就蒙恩得救，他们没有机会犯罪，实在太可惜了，没有机会享受最终之乐。有些人说最好啊，能够像我听到很多人讲，像那个第三世纪的时候，一个欧古树丁吧，然后欧古树丁，哎，这个人最好，因为他小的时候啊犯罪到处搞啊，享受最终之乐，到后来才悔改最好。其实并不，其实最有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人是什么？是从小归主，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就不要。因为虽然神赦免我们罪没有错，可是罪的后果会临在咱们身上，不但是我们肉体上，在我们精神上，在我们心理上，实在都有。所以巴不得我们真是能够从大卫这件事能够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不要拿罪开玩笑，忠心的顺服主。真是谢谢各位啊，能够合作早一点来，我们可以早点下课，所以我可以早点时间 到分享区。我这就要跟各位提，
等一下啊 ，OK， 我讲。我晚上到巴西去，希望各位真的为我打工。在那边有三个礼拜的工作，我们当时也很多人大概也晓得了，不过我还是跟各位，也许人没有听到，所以真是请你们为我们家打工。我的太太大概在十天前开过刀，那医生啊，从他的子宫里面把一个瘤取下来了。最初我们以为说问题就解决了，昨天晚上聚会前，我收了一个电话，医生跟他讲就是说那个瘤啊，是还不是癌，可是一个 pre-cancer， 就是在放久了可能会变 cancer。因此医生准备要把他所有的主攻卵巢都拿掉，一个大手术。那他在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听了这件事以后，他整个人都，你想有很大的 shock。 再加上我又不在家，他只有一个人在家里，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12岁的儿子，昨天早上就到密西根去参加这个背心的比赛，他们有一个背心的比赛，所以他也不在家，所以只有留他一个人。他在吴玉墨的几个美国人跟他很好，我们那边，我们吴玉墨是我们独家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其他中国人在那里，独家的中国人，所以他有几个美国的姊妹们跟他很好，几个教授的太太跟他常常他们一起祷告小组，这些人呢又碰巧大家都是住下去的，所以他的旁边的朋友也没有，我也不在家，而且他晓得我今天去巴西要三个礼拜以后才回来，所以他在什么emotion上有点，给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希望你各位能够特别纪念他，求神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安慰他，虽然我不在家，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为我祷告，在巴西的工作能够蒙神悦纳，一方面求神保守我们飞机会出事，不会有飞机接机到中东去那个东西，真的希望各位能够为我们祷告。很高兴今年有各位有这六次的机会啊，跟各位一起来看这个他们这些生命。明年如果神肯的话，我们可以开始看所罗门以后的这个历史这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这次今年这个夏令会里面恩待我们，你要使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看到从路德记到撒母耳记下这段圣经，这段历史，你如何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扫罗、大卫这些人的身上所行的事。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时常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当我们念这些圣经的时候，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你的心意，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做人，我们应该如何在你面前过日子，把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悦纳。是吧，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求你能够在下面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哪里，求你使用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真是做你忠心无悔的工人。不管你把我们摆在什么的岗位上，帮助我们忠心，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可是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犯罪，结果受这个罪的后果。是吧，我们前面道路求你恩待，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的旅程，我们以后的工作，也就是在南美巴西的工作，甚至中南美的华府，求你恩待一切的聚会在他们的手中，愿我们的主得荣耀，宝贝主能够成全你这美好的旨意。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个夏令会还有剩下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聚会，求你祝福，把在你的圣灵正在我们当中运行，叫弟兄姊妹们真是能够遇见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真实爱主更深。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Thank you. 嗯。